主的下午好，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我们来到你面前更是欢喜快乐，因着你不单洗净了我们的罪，也可以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称你为父，称你为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何等的欢喜快乐，求你也在你百姓，就是你的儿子用重价所买赎来的这些百姓聚集的赞美的日子，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你享受你所配得的一切的尊荣，你也在你的儿女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讲的是还是讲新造的人，因为新造的人是个很大的一个话题的，这是我们每一个新造的人都应该明白都应该了解的，否则我们尽管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很多的恩典甚至于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的新造的人里边是有个宝贝的圣灵，就是主住在我们的里边的，他有很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好像不知道。同样今天讲到的新造的人是神完美的工作，这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因为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新的身份，他的尊荣，在神眼里边的地位，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呢，都会作践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呢，与我们的身份呢，不相称的。我们称我们是新造的人，但人家看我们怎么看怎么好像是个旧的人，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来学习。今天呢，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来看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人，他是神完美的工作，而神这完美的工作并没有在这个人蒙恩得救之后而停止，神的工作一直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一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之后的话呢，我们的喜里边的喜乐呢就可以满足。我们常常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读第十节，而第十节呢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前面我们讲的都很大家都很喜乐，神赐下拯救的救恩，就是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人有人自夸。哎，我们心里已经很高兴了，因为什么呢？这一切是出于神，是完全神出于他的慈爱和他的良善以及他的永恒当中的旨意，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很高兴，对吧？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他拯救我们，同样的道理也不会因为我们哪里坏，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跌倒甚至于犯罪，也不会失去这救恩，我们心里欢喜快乐，主可以使我们欢喜快乐。因此呢，我们称这个救恩呢是神赐下拯救的救恩，是完全是他赐下来的，是个完全的，我们也称它为全备的救恩。在天上荣耀，这是个完全的荣耀归于父神，在地上平安，这是一个完全的平安，不需要人在上面去修修补补添加的，这样的平安呢完全的赐给他来说喜悦的人，这是神所做成的救恩。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都是这是本乎恩，那我们都知道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罪呢得到了赦免，前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这一个终极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面临着很多的难处，但是任何一个难处，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的生命当中的，都不能够比过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和睦，都远远不能够比过我们与神之间的不和睦，因为我们得罪人尚且讨人的愤怒，我们得罪神呢也讨神的愤怒，而神的愤怒呢，神对罪的愤怒呢，就是他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这样的愤怒呢，会将人放在永恒的审判当中。所以我们就知道得救是本乎恩，只有神的儿子他自己才配得能够做成这一切的，我们欢喜快乐，并且神他完全主动的向我们来显明他自己， 他是怎样一位神。当我们去读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位上帝不单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也是愿意让人来认识他的这样的一位神。他要不断的来显明他自己的本性，借着这一切的创造显明他是有能力的，显明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同样他把他自己显给亚伯拉罕，他也是要跟人之间要有一个关系的，有个互动的，他要和他一被造的这个人呢有一个关系的。那同样他又选择在地上的万族当中，他又选择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显明了他要赐福给人，要赐福给人，要怜悯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啊。当人慢慢的来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人就开始相信他。当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行了许多的神迹，对不对？不单在埃及地行了十灾，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辖制当中给拯救出来，而且在旷野当中也行了许多的神迹。耶和华神说他为什么要行这么多神迹呢？因为他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不但显明了他的全然的对宇宙万有的一个掌管，全人类的神，全宇宙万有的神，他也要告诉那些人说，以色列是我所爱的，我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不断的在显明自己，以至于能够培养人心中对他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信心。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说，觉得说，哎，信是我的，对吧？信的确是我信嘛，你信我信都是你的信我的信嘛。但是若神不向我们来显明他自己的话呢，我们没办法产生一个相信的。换句话说，对神来说呢，就是神不断的向人向我们来显明他自己是怎样一位神。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借着神向我们不断显明他神自己一切的良善的本性呢，我们可以对他产生信心，不单看他所说的，而且我们也看他所做的，来产生这样的信心。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无论是这救恩的恩也好，或者我们里边的信心也好，这都是出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一个完全拯救的救恩。所以我们涉及到罪，罪要被神刑罚，不是因为我们好神赦免我们，而是出于他的恩典他赦免我们。所以在神的恩典当中呢，人没有任何一点的可以夸口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信心都是不能够拿来夸口的。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圣律说，保罗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的信心也是领受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呢是神赐下的完全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称他为主，称他为父，这是一个完全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个终极的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是和平的关系了，不再是敌对的关系了。因此呢，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32篇当中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今天对很多的福气呢，我们都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我有钱是福气，我有房子是福气，我有儿女子孙满堂是福气，我很多的福气的，这是不是福气？是福气，没错的。但是在大卫的眼里，他说那些福气是不是福气？是福气，但是有个最重要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你罪得赦免，你的过犯可以被遮盖。因为罪的赦免与罪的被遮盖，这是与神有关系的。这样的人，神能够遮盖我们的罪，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才是最大的福气。相比之下，我想如果要用王位来交换这赦罪之恩的话，大卫他会交换的。因为他非常知道这个王位是谁赐给他的，也是赦免他罪过称他为义的这位上帝所赐给他的。所以哪个更重要呢？当然是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才是最大的福气。因为跟神上帝与有和睦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到第13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当他们犯罪得罪这位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就借着 巴比伦人去管教他们，管教他们。以色列人说，这下糟糕了，糟了，我们这个神发怒了，我们现在大祸临头了。那么好了，巴比伦人就要来了，这些野蛮残酷的不讲毫无人性的这些巴比伦人就该毁灭我们来了。那么耶和华神就借耶利米先知来对以色列人讲话。第十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因为这些巴比伦人要把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要把他掳到什么地方去呢？掳到巴比伦人之地。耶和华神说，你们要被管教的，因为你们犯罪了，你们必须要接受管教。这个管教就是你们要在巴比伦人手下做奴隶，要70年。你们要服侍巴比伦人，巴比伦人看你们好像奴隶一样。但是呢，有个时限的，是70年。70年之后，神说还要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呢，从巴比伦人之地呢带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看到的是大难临头。为什么呢？犯罪了，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敬拜偶像，他们做了很多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大祸临头。但是耶和华神依然向他们说，虽然你们大祸临头，这是耶和华神来的管教，但是依然不能够改变神对他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要爱他的百姓，他要带领他的百姓，他要洗净他的百姓，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能够一直陷在罪里面。十二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他是希望这些已经转离到偶像的那些以色列百姓能够转向这位神，能够呼求他。所以我们看到神拯救人是他的心意所在，还要拯救人，但是他不是毫无意义的，毫无公义可言的来拯救人，而是他要拯救人的时候，他的公义，他的慈爱要一起的显明出来。人犯罪一定要得到刑罚，人犯罪一定会带来一个后果，但是这不能够改变神要拯救他百姓，施恩给他百姓，使他百姓得到平安的这样的旨意。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上帝可以做到。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都是成千上万的人死哦。他们一次的犯罪可以死3万人，一次犯罪可以死17000人。但是最终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借着他所选召的仆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进入了什么？进入了迦南地，并且征服了迦南地那里边那些强大的民族，使这些以色列人进入了他所赐给他们的安息之地。他们有了一个国家，他们不再做在别的国家做奴隶，他们也不再在旷野做流浪儿，而是到了神给他这片地，他们可以在上面安家立业。那整个的旷野的道路当中，我们同样也看到耶和华神不断的在什么，在管教，对不对？在审判。那同时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也给他们丰丰富富的什么慈爱给他们，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父母对儿女是一样的。首先是提醒，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不要做了，然后开始什么警告，再做管教就来了。你再做，那管教就真就来了。所以是一个样子的。我们在旷野的道路当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神，他显出他的公义，真的显出他的公义，他的手是很重的。另一方面也显出他丰盛的慈爱。而这一切，无论是他的公义的审判也好，或者他的慈爱也好，都要表明他在他百姓生命当中要赐下平安来的。他要救他的百姓，不是恶念，是赐平安的美好的良善的这样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八节到九节，他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是完全出于神，是神所赐的，和你们没关系，完全神出于他完美良善的本性。 以及向人所要赐平安的这样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第十节。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当神这样拯救人的时候，他不单单说要一个人脱离罪恶的审判，而且他要带领人走了一个成圣的道路，称义和成圣。成圣这一部分呢，也包含在这恩典当中。所以呢，我们看下边，神救了这个人之后，他不单救人是神的工作，而且这个神以后，这个人以后他走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也是神的工作。所以神呢，要在人身上做工的，神要在人身上做工。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上，然后就说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也就是说，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做了一个工作，什么呢？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不再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不在罪的灭亡当中，使我们活过来了。也就是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了，我们所等待的不再是灭亡，我们等待的是永生了。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同时他还要在我们里边做工作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在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神还要在我们在基督里边，基督里向我们做工的，还要做工的。这个宝贝在我们里边做什么？就是要做工，这个工就是成全救恩的工作。我们今天通常会觉得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决志祷告了， I'm OK 了。没有的，远远没有的。信耶稣是我们一生的行动，一生的行动，而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做个祷告，或者我做个受个洗就结束了。远远没有，神要在基督里继续向我们施恩典，在我们里边来做工。还记不记得我们中国桥当中讲到的什么叫神的恩典？就是神在你里边工作，借着圣灵在你里边工作，他怎么样呢？来带领我们，来责备我们，来使我们认识真理，使我们可以从错误当中回到真理当中，使我们可以明白真理并且行在真理当中。他要做这样的工作来带领我们。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我们里边的宝贝在我们里边继续工作，使我们可以远离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可以恨恶罪恶。以前我们是喜欢罪恶，现在我们可以恨恶罪恶。以前的时候我们是抵挡神，抵挡真理，现在我们可以爱神，可以爱真理。这就是神要在我们里边所做的工作，使我们不是重新回到罪恶的泥潭当中，而是使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神要继续的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里说，弟兄姊妹，我非常喜欢创世纪。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亚当和夏娃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当他们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他们就犯罪了。他们吃了耶和华神吩咐他们所不能够吃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犯罪了，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那么他们就开始眼睛睁开，你看，哇，没穿衣服，太羞耻了。这就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羞耻。于是他们就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试图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因罪所带来的羞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两次来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害怕，我不好意思，我没穿衣服。第二是说，难道吃了我所吩咐你不能够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他说，这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我才吃的。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希望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后面我们会看到上帝希望人来到面前做什么，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因此神要给他们赶出伊甸园，要撵他们离开伊甸园，因为他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生活了，因为他们犯罪了。那么在离开伊甸园之前，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二十一节，上帝在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那一刻之前，为他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以前穿的是什么呢？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的衣服，现在耶和华神就把它脱了脱了脱了。这个东西不能够遮盖羞耻的，这个东西不能够长久的，耶和华神为他做了一个皮子的衣服，皮子的衣服就更加的长久，真正的能够遮盖羞耻的。然后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住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他们就与神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刻，他们就不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的关注点在哪里呢？他们在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一个事情，但是却是两个动作。一个是什么呢？要把那个用无花果树编的那个裙子要脱下来，也就是说要亚当和夏娃他们遮盖羞耻的东西要拿下来。为什么呢？遮盖不了羞耻。第二这个动作是什么呢？神给他用皮子做了一件可以遮盖羞耻的这样的衣服，皮衣。所以真正能够遮盖羞耻的是神为人遮盖羞耻，人不能够自己遮盖羞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想，当神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想亚当和夏娃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无花果树编的无花果树叶子编的裙子，哎，遮盖好羞耻了，他们会很开心的。他们以为这是个最完美的结局，怎么样呢？我的羞耻被遮盖了。但是在神来临之前，他是这样想，但是在神的眼里说，你遮盖不了你的羞耻，你必须把它脱下来，然后神亲自用皮子给你做个衣服来遮盖你的羞耻。你就清楚知道，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说，他们脱掉这个裙子是多么的困难，他要重新显露他的羞耻在上帝的面前。但是不脱下这个，你就不能够穿上神为我们所做预备的这个皮的衣服。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反复讲过一个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个神？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他说，我拔除我也栽种，我拆毁我也建造，我击打我也藏果。他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当神要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工，在新造的人里边做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要拆毁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旧有的性情，就是中国桥当中所讲的，我们已经被罪训练得成为罪的奴仆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私欲必须要被拆毁。这个无花果树叶子的所做的裙子必须脱下来，必须将我们的羞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搬家的，我估计我们都有搬家的这个经历的。平时在我们家里边看着家里边都很干净的时候，对不对？当你搬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实际很肮脏，很肮脏啊！有笑的了。那个床上面铺的很干净，然后一挪的时候，发现那底下全是头发、蜘蛛网，所有好多年前你找不着的那些东西全在底下的，有好几个单只的袜子，对不对？这一切必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帝要使我们成为不断的成为圣洁的时候，首先他要不断的暴露我们的罪恶，他要拆毁这一切。所以亚当和夏娃，你必须先脱下你以为最好的那个裙子，才能穿上神给我们的那个真正能够遮盖羞耻的裙子。这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姊妹，也好像盖房子，我们家邻居呢正在翻盖房子的，他原来有一个房子，现在他要新盖一个房子，他要把原来的房子要拆掉。要拆到哪里呢？要把整个地下室都要打掉的，全部打掉，全部一点都不剩，然后重新呢开始打根基，然后重新开始在上面来建造。他不会说，哎呀，我这个根基挺好，我就留着吧，继续再往上造。没有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个新造的人不是那样建起来的，他要把我们的所有的根基全部暴露出来，暴露在我们个人的面前，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根基是多么的丑陋。这是最困难的，神要在我们里边工作，要在我们工作，而首先做到的就是拆毁的工作。这个拆毁的工作还不单单仅仅是为了一个拆毁而已，为了拆毁我们几十年，我们有的时候信主的时候20岁，有时候30，有时候40岁，我们这几十年所建立起来我们自己以为最合理最好的一个系统，我们活在当中的这个系统，你要被拆毁的，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另外一个，我们也要面对，要有勇气去面对，当这个我们所这个系统被拆毁的过程当中所显露出来的一切的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的骄傲自大，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这一切见不得光明的东西必须暴露在神的大光之下。弟兄姊妹，所以神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本身是不愿意的，这拆毁的工作没有人愿意的。英语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 better than nothing，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点总比啥也没有强。我们总是喜欢我们自己所建造的这10年，这20年，这30年，我们自己所设计出来的，我们为人处事也好，我们在工作单位，在学习的地方所建立起来这一套我们认为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系统，因为在我们的里边这是最好的。我们没有人愿意被拆毁的，尽管我们祷告说，哇，求你拆毁我，拆一个试试，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因为拆毁就意味着要把我们所有里边的一切的羞耻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神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这样从拆毁开始，拆毁才能开始建造。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顺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让神的工作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他要不要承担那片刻的羞耻的暴露呢？要的，但是最后他的羞耻却被上帝所永远的遮盖。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若不暴露我们床底下那一些肮脏的东西，那床底下就不会被清洁。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根基若不被暴露出来，我们再建起来的那个工程一定是不牢固的。那个新造的人，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杂质的。神要在我们里边工作的，他不是单单拯救我们救我们成为就结束了，而是他要把这个救恩要做的完成，他要继续在我们里边工作，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显出新生的样式，越来越显出有神住在我们的里边，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越来越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有基督荣美的形象。第一件事，神在我们里边工作，一定要拆毁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顺服，顺服，不要掩盖。亚当有没有掩盖？有。亚当有没有逃避？有。亚当有没有推卸责任？有。但是这一切在神的眼里都不能够遮盖，都不能够逃脱这个羞耻。他需要的是神把他盖上。因此大卫说，罪得赦免，过犯被遮盖，这个人有福啊，因为这个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记住弟兄姊妹，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要顺服，因为这一切事情呢，它不是我们愿意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他说，我每逢思念你们，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是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说，我就感谢我的神。他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很高兴。然后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在那里，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所显生出来的这些基督的生命呢，保罗怎么说？是因为神在你们里边开始工作了，而且这个功它叫什么？叫善功，就是好的工作哟。他说，神不但在我们在腓立比教会的里边的人动了这善功，就是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边。而且他说，哎，神在你们里边一旦开工呢，他一定会怎么样呢？一直完工的。神不是开工不能完工的上帝，神是能开工也能够完工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清楚上帝在我们的里边的工作，他一定能够做成的。而且这里说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叫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到他再来接我们进入他永恒荣耀当中的日子，一直能够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一直到那一日能够成就着救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呢，他下边就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哎，你看到了，这工作是如何在他们心里边开展的呢？借着他们的顺服。腓立比人借着他们的顺服，当他们顺服的时候，他们旧有的性情就怎么样，就脱落下来，借着顺服怎么样，基督的性情就在他们生命当中表现出来。所以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他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要克服我们的脸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脸面而活的，而我们真正的活着是为谁的？是为着上帝。上帝若要脱去我们的羞耻，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脱掉的呢？上帝要遮盖我们的羞耻，我们哪里可以不欢喜快乐呢？但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就会想办法遮盖。我们要两全其美，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然后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付代价。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是要付代价的。然后呢，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说，上帝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因此他在我们里边要工作。这里边运行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里边工作，然后能够达成一个完美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前面所说，他向我们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好的意念，不是坏的意念。因此上帝为什么要亚当夏娃说，你们把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叶子所编的裙子脱下来呢？难道是为了显露他们的羞耻来羞辱他吗？不是，是要给他穿上为他们所预备的能够真正遮盖羞耻的皮裙子。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神要显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黑暗的东西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羞辱我们，而是他要用他的真光把它照亮。当神的真理真光出来，照亮我们里边的一些恶毒、纷争、恼怒、恶毒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羞辱我们说，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多坏，魔鬼做的是这个事情啊，神不做这个事情。神是要我们看见我们里边的东西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龌龊，然后他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呢？依靠他的时候呢，他就帮我们洁净，这是他所要做的。因为他是要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是要羞辱我们。但是我们人呢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这样说，保罗说，我们原知道，就是我们本来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他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地上的帐篷，然后说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们一个帐篷换了一个房屋，但是呢，神要想，我们要想进入那个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永存的房屋呢，我们必须脱离开我们地上的这个帐篷。什么意思呢？后边他就解释了，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哎，跟前面就连在一起了。这里面讲的是同样的事情，讲到说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自己一套最为合理、认为最好的这样一套系统，我们在这里活着。但是神呢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房屋，那是更美好的一个像基督一样荣美的一个生命等待着我们去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叹息，我们是想，我们很多的基督处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非常想得到天上那个永恒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所以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了？叹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脱离开这个帐篷。然后呢，第三节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哎，他说，但是如果我们脱离开这个帐篷，我们穿上这个衣服呢，我们就没有羞耻了。 人家遇到我们就好像你穿的衣服没有羞耻一样，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他的羞耻被神所赐住的皮衣给遮盖了，就不羞耻了。第四节很重要，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呀，劳苦啊，我们一方面我们盼望得到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的这样一个房屋，但是我们在这个帐篷里我们要叹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脱下这里，我们不愿意离开在我们这几十年当中我们所建立起来以为是最好的最合理的这样一个系统当中，我们不愿意的，因此我们叹息，一方面我们不愿意离开，一方面我们又羡慕那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房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然后他说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像伊恩那么小的小朋友呢，一岁左右的时候呢，你给他一个手表或者给他一个手机，他会玩得很开心的。你去往外拿的时候，他不会给你的，你拿他不会给你的，你再拿他就会哭的。他不愿意放下这个，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在是我最好的玩具。你跟他抢是没有用的。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拿到你的手呢？能把这个表和这个手机拿到你的手呢？你拿一块巧克力，你不用跟他抢，你只要拿个巧克力放在面前，他马上就会把这个手表和这个手机扔了，去拿这个巧克力。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他更喜欢的。保罗在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现在旧有的这些东西了，我们习惯了，就好像上一次中国桥当中Michael 弟兄所给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已经被罪训练了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罪中生活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动都习惯了。当别人恨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去恨别人，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就产生出来嫉妒，我们不用想的，我们已经被罪训练成为罪的奴仆，我们不愿意脱离的。我们必须看到那我们所愿意穿上，我们所盼望的，你必须看到，就好像一个孩子看到巧克力一样，我们才能够脱下这个，才能够穿上那个。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位上帝的荣美和他在我们身上所要赐的那永恒的荣耀的良善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愿意放下这一切。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主日学当中弟兄所分享的一样，保罗为什么能够看地上的一切如粪土？因为他看到了天上神为他所预备那上好的福分，那个冠冕。后我使弟兄曾经举一个例子，他讲的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瞥一眼，就是瞥一眼，就是看一眼，瞥一眼，还不是正是看一眼，不是仔细看，你只要瞥一眼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不再想看这个世界了。就是这里边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看到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设立的旨意有何等的荣耀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的盼望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出路。没有人愿意脱下这个，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观念当中，我们现在所形成的是最好的。你必须看到那愿意穿上的是怎样的，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愿意脱下这个去穿上那个。你想想看，亚当和夏娃当他穿上这个皮衣的时候，他什么感想呢？哎，的确是比那个无花果树边的衣服要好看的，要好的，能够遮盖的更严实的。但是呢，你要他脱下来的时候，他不这么想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仰望这位上帝，仰望他所向我们显明的一切的恩慈，一切的良善，一切的美好，我们才能够脱下今天的。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必被我们今天所不愿意所脱下的这一切实际上是必死的，而被神向我们显明的一切的生命能够吞灭它。我们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恨恶这一切。所以这是神的工作的， 你说，哎，我为什么就没看见呢？神已经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他一切的恩慈和他的一切的良善的本性，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不愿意去认识，因此呢，我们也不愿意脱下这个，这岂不是很正常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查经？弟兄姊妹，我们查经是在认识神呐。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愿意穿上他。当我们穿上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愿意脱下我们旧有的这一切。因此在彼得后书当中讲，当我们越来越认识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脱离从肉体所来的一切的情欲，然后呢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脱下这个从肉体情欲所来的一切的败坏，我们愿意可以穿上这什么呢？神的性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走这条成圣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神要在我们里边工作，就要将我们里边一切的败坏和盈余的邪恶全部除尽的。而这一切的残余的败坏和盈余的邪恶呢，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以为是好的。神如何来帮助我们除掉呢？就是向我们不断的来显明他在我们身上一切良善美好恩慈的旨意。但是呢，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不晓得，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愿意学习。那我们当然不愿意去脱掉这一切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他在雕琢一件艺术品，一块石头，他要雕琢一个他心目中最完美的艺术品，他要把那些多余的用一切的工具把它打掉了。神也如此，他用不同的工具在修理我们，在雕琢我们。有些时候啪打下去一下很重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一块石头就是在这样的重击之下不断的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品。而这个艺术家他不会轻易的去拿刀去割它，他也不会轻易的去用锤子去锤它，他会非常的认真的非常的细致来雕琢这件艺术品，他从来也不马虎，而他每下的一刀每敲的一锤都使这个一块石头能够变得更加的向着完美的艺术品靠近了一步。我们需要的是顺服在这位上帝的手下，他要在我们里边工作，好像艺术家一样。圣经当中是这样说，说他好像是一个窑匠，炼银的银匠，他把我们放在火中烧，烧70个7次，不断的在烧。你想想看，放在火里边烧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一直在那里看，他要把所有的那些渣子不洁净的东西把它熬净，然后成为什么？炼过70过70的银子，成为精金，那个价值远远的超过那些还有杂质。我们想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有价值吗？我们要在神在我们里边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但是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必须顺服，因为神要把我们造成为他完美的旨意，成就他完美的旨意。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每一次的雕琢都是让我们得到益处，而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当他工作在我们里面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约珥书2章12节到13节这样说，约珥是旧约当中的一个先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时候以色列人怎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灾难的时候呢，以色列说，糟糕，我们面临灾难了。然后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你们虽然现在要面临一个毁灭性的灾难，但是你们还是需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呢？禁食哭泣悲哀。这叫什么呢？这叫为他们所犯的罪你要后悔呀，你要悔呀， 然后说一心归向我，这就叫改，两个加一起就叫悔改。十二节的意思说，以色列人，虽然你们大祸临头，虽然你们罪有应得，但是你们依然需要悔改。然后十三节说，你们要撕心裂肠，不是撕裂衣服，跪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所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约珥先知，耶和华神借着约珥先知所讲的话，真的讲出了这个神的旨意。神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的，以色列人他表达他就是忧伤痛悔的撕裂衣服，对吧？这最常见的就是把衣服撕了，表示啊太忧伤了，太痛悔了。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往身上扬土，搁地上拿土往身上扬。还有一个什么呢？拔自己的胡子。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拔胡子呢，说明他们太伤心了。耶和华神说，你们呢，你要悔改，为你们所犯的罪忧伤痛悔，你不要撕衣服。你要撕的是什么呢？你要撕裂你的心肠。撕裂衣服和撕裂心肠有什么不同呢？你回家撕一撕你就知道了。你拿刀把这衣服嘎一下，完事儿向前胸划一刀，你看什么感觉，你就知道什么叫撕裂心肠了，会痛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所要付的代价，如这里所说的撕裂心肠一般的悔改。但是这撕裂心肠是与我们有意义的，好像一个医生啊，我长了一个肿瘤，这个瘤呢会要我的命的。然后医生呢来嘎一刀，啊疼死我了，完事又一刀，啊疼死我了。你说炎帝兄，你讲的不真实，你现在都不疼了，让你睡觉，有麻醉的。我们现在回到三千年前没有麻醉药的时候，我必须要接受这点，把它割开，然后每一刀都很疼啊，然后最后把这个肿瘤拿出来，我的生命被挽救了。所以我的每一刀很疼，但是每一刀都是与我有意义的。如果我没有这一刀一刀的疼痛，我可能就会死的。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不注意身体吗？就是因为有麻醉药。你想一想，如果从来就没有麻醉药这一说的话，但是人又发明了手术的这个技巧的话，你会想想现在的人都要去养生。为什么呢？你不养生，你不注意你的身体，有一天就会被活生生的开刀。我们今天也一样，因为今天我们轻看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这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刑罚和神的咒诅没有真真实实落在我们身上，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这神的愤怒对我们变得不真实，好像麻醉药一样，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轻易的犯罪，对不对？我不要讲神的愤怒，如果现在说我们今天犯一个罪的话，就有一个警察来打我们一个嘴巴子，你看这个犯罪的几率就小很多。但是神的愤怒与咒诅真真实实的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是撕裂心肠的呼喊？那个钉子钉上去的时候，你不要想，我们有很多时候电影演的不真实的，共产党人好像是铁打了一样，不是的，钉上面也是疼的。那钉子钉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高喊，不是一般的在喊叫啊！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一种撕裂心肠的喊叫，那真疼哦，不是一般的疼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但是这样的代价与我们是有意义的，因为神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美好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的，都是使可以使我们有一天在他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的面前的。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忍受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如果说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的房子或者是你的手表，说这个东西拦阻了你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你会怎么样？你会好不容易把它扔掉了，因为这个表也好，这个房子也好，对于上帝来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说哎呀我舍不得，那说明你不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真知道这位上帝，我们才能够愿意穿上，因着愿意穿上那荣美的 而才愿意脱下这个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这样的拆毁的工作的时候呢，和建造的工作的时候呢，因此呢，我们有不同的反应呢。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看这属灵的前辈，就是前边诗篇32篇的作者大卫讲到了说，哎呀，他的罪恶得了被遮盖，罪恶被赦免，这人是有福的。他是怎样一个生命的改变？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6章的第5节到第13节，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他小小年纪就功名成就，打死哥利亚而名传天下，他是个勇士，他是个战士，没有人不怕他的。但是他犯罪了，对不对？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然后又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但是呢，神借着拿单指出了他的罪恶。他刚开始是不是也在隐藏？是，他一直在隐藏。但是直到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拿单指出了说，犯罪的人就是你大卫。大卫在诗篇51篇当中就忧伤痛悔，对不对？好了，那么大卫当他犯了这个罪之后，神有没有赦免他这个罪？有，赦免他的罪，但是给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这是大卫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他必须承担的。因此呢，后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大卫的几个儿子呢，他们因为争夺王位呢，就好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哇，你杀我我杀你，你害我我害你的。那么他第一个反叛他的是谁呢？就是他最喜爱的这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叫亚撒龙。他的儿子怎么样呢？就开始要篡权，把他爸爸就赶走了，赶出王宫。所以大卫呢，在做王之后被他儿子给追赶来逃亡。在这个逃亡的路上记载了一件事情，第16章的第5节说，大卫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就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你说大卫现在是被人追杀呀，但是尽管他被人追杀，他依然是以色列的王，他身边依然有一帮人的。所以呢，当他走到巴户林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叫示美。示美是谁呢？是扫罗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大卫王之前的那个王，扫罗王的本家。也就是说，大卫呢是替代扫罗呢做以色列王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扫罗族的这个示美呢，他很生气的，他一边走一边骂大卫，因为大卫现在已经被皇宫里边撵出来了嘛。然后呢，不但咒骂大卫，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呢这样的骂大卫，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了，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吉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说大卫呀，你今天是罪有应得呀，你看你就因为你害了这个扫罗了，还是害了扫罗的一家，流人家血了，所以今天呢，神你的耶和华神呢现在咒诅你了，现在离开你了，所以你看你儿子呢起来都反对你。讲的基本是这个话。好了，大卫有没有流人血？有啊。他流的谁的血？是扫罗的血吗？不是的，他流的是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的血，他把他谋杀掉了。但是这里边那个示美的说，你流的是扫罗和扫罗家的，言外之意你是篡了权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卫呢是非常非常恩待扫罗和扫罗一家的，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他非常的恩待他。那么这个说 你罪有应得，你活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9节，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去割下他的头来。我们看这里边，这个他身边还有他的大臣，有他的勇士的，其中一个勇士叫亚比塞。亚比塞是个大能的勇士哦，很厉害的。这个亚比塞呢就不干了，他是个武将出身，他就说，哎，我主我王，你给我一道命令，我把这个死狗给他杀了，我把他脑袋给你割下来，他这么就敢骂你呢？好了，我们看大卫是如何回应的。第10节，王说，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说这样，这件事和你没关系，这件事和你没关系。然后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说，是神在借着他的口在咒骂。所以呢，你不要拦着他，是神要他来咒骂我的，你不要拦着他的。好，下边怎么说呢？ 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大卫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现在看看我，我今天落到一个逃亡的地步，连我的儿子，我最喜欢的儿子都来篡夺我的王位，这岂不是因为我的过错吗？我自己的家里我都没有治理好，难道我不该被人咒骂吗？我的儿子尚且这样的对我，难道是一个外人不可以这样咒骂我吗？你看到大卫，我们读诗篇第六篇第到二十五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一直在耶和华面前讲一句话，我没有与那恶人一同作恶。但是这里边他说，他意识到了，他也知道了，这是他因责和拔示巴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他就说由他去了。然后下边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换句话说，大卫说他这样的咒骂与我是有益处的。益处是什么呢？益处是神可以看到我已经借着他所讲的话，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罪，耶和华神就赦免我，就施恩于我。你看着此时此刻的大卫跟他年轻的时候的大卫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当非利士人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人叫阵的时候，大卫是个小小年纪十几岁的孩子，他就说，谁竟敢向永生的耶和华的军队叫骂阵？然后歌利亚说，我，你来做什么？大卫说，我今天要把你狗头给你拿下来。这是大卫。最后大卫真的把巨人歌利亚给打死了。当大卫被扫罗王追杀在旷野的时候，拿巴其中有一个人，他为他保护羊群，因为他在冬天很冷啊，他就去找这个人说，哎，你给我拿点羊毛吧，因为我这整个的一个冬天我都在保护你哦，一个夏天我都在保护你，你羊也没丢，你能不能给我点羊毛呢？拿巴就羞辱他。当大卫得知到这个拿巴羞辱他的时候，他就带了400个勇士说，你们把刀都带着，我若让拿巴的家里边的男丁能够活到今天晚上，耶和华神就不与我同在。你看，这是大卫。但是此时此刻的大卫，他说由他去吧，耶和华让他来骂我是与我有益的。大卫愿意忏悔他自己，他不再，他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他也放下了自己的所依靠的勇力，他也放下了自己的面子，被一个四美这样一个小人来咒骂。他说，这是与我有益的，因为大卫想起来这是他犯罪的后果了。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一个真正认识罪在人生命当中这样的可怕的，因此他能够忍受这一切。我们今天也让，我们今天若不能够真正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与神之间成就和平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在这个世界当中混。也正因为大卫他有如此的认识，大卫才能够在诗篇39篇当中这样说，这也是大卫说的。大卫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所以大卫呢又遇到难处了，所以他在那里等，人别人问他说，大卫你等啥呢？大卫说，我等我的神呢，因为我的指望在乎我的神。然后第八节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知道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神，他说，我就不吱声了，我只要做的就是等待，我要仰望等候这位神，我的指望因为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知道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遇到很多难处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要我们遇到这样难办的人，遇到这样难办的事，甚至遇到灾难，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我们就需要做的是默然不语。默然不语，你说大卫这里哪里默然不语啊？他不在讲话吗？对，默然不语的意思，你就不要发怨言， 因为你知道这一切神要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他要使我们成为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有价值在他面前。他说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如何面对这件事情的。所以盼望我们呢，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认清楚这一点，神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能做的就是顺服，要付代价。接下来呢，我们看要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也就是说以弗所书第十章第十二章的十节的下边，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然后下边讲到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哦，原来我们以前所行想要行善我们行不出来，现在我们就可以行出来了，而且他是帮助我们在行。弟兄姊妹，你说哎，我也在做好事啊，这里边的善什么叫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我们会行错的。我们以为是善，在神的眼里可能是恶的。什么叫善呢？善不是简单的说哎，我今天跟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要钱的，我给他两块钱，不是这个的。什么叫善呢？我已经多次给弟兄姊妹解释过，这次再多解释一次。有一个少年官遇到了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问他一件事情，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什么叫善？就是神眼中看为好的就叫善，不是你眼中，不是我眼中，不是别人的眼中，也不是这个社会所定义的善，而是在神眼中看为善，这才叫行善。而这种行善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靠着神在里边的工作，这样的新造的人才能够做出来的。你就明白了，原来这人不是个死人，原来是个活人，他的一举一动呢，这个新生的样式就越来越像谁呢？越来越像主耶稣了，越来越像神的儿子了。这就是神的美好的旨意，这在罗马书当中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神救我们就要我们像他的儿子的形象，他儿子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活得像神。那我们马上就想起来创世纪当中，让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什么了？他给人一件 唯独一件事情，什么？就是他的形象。所以神现在要救我们，要重新把他的形象赐给我们，这就是他美好的旨意。以至于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要想达到他完美的旨意，在他最爱的人的身上，他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不单单是你周围的人，不单单是你经历的事情，太阳、月亮，你所看见的星球、看不见的星球，都要为神的旨意来效力的。你就知道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爱他的百姓，他要成就他最完美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旧有的性情是与他相对的，我们是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必须顺服，因为神要把我们造成他儿子的模样，他要使我们这一切的旧有的东西都脱掉，给我们穿上新的，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日子，他把那不能够朽坏的、不能够犯罪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灵魂和身体都得赎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担心我们肉体当中的邪情私欲，因为那时候我们肉体当中没有邪情私欲了，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我们就带着一个蒙拯救的灵魂，住在一个不能够朽坏又不能够犯罪的身体当中，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弟兄姊妹，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轻看神的工作。当我们轻看神的工作的时候，就是不以神的旨意为美，觉得不行不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当神的工作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呢，做拆毁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灰心的，我们也不要轻看这一切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哦，而原来神管教我们，神这样的来责备我们，来拆毁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儿子。 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当中做父亲的都知道，你有没有在公共汽车上你去随便管教哪个孩子？你不会的，为啥？他不是你的孩子，你回家管教你自己的儿子，管教自己的女儿。上帝也一样，当神在我们里边工作的时候，表明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和上帝之间是有个关系的，他看我们如看儿子一样的。有谁管教自己的儿子是希望他灭亡的？没有，都是希望他好的。然后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你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然后下边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每一个儿子，神的儿女都是要，神都要管教的。如果你说，哎，我不要神你管教的，我不要你拆毁，我不要你建立，那说明我们不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个新造的人。然后下边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我们顺服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可以免遭很多的灾祸的。但是我们若顺服这永生的上帝，我们可以得生的。得生的意思就是和什么对应呢？和灭亡对应的，我们就不致灭亡，我们反得永生的。第十节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地上圣洁上，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什么叫在他的圣洁上守有份呢？就是使我们可以归于神，属于神。下面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对了，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是不愿意的，后来却以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哎，当这个管教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加的像主耶稣了，你更加的自由了。周围的人看出来，哎，你的生命更加的美好了。但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呢，在脱下这旧人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会有暂时的愁苦，甚至于不觉得快乐。但是当管教过后，当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们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生命当中就更像主了，这很奇妙的事情。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看神的管教好像是垂头丧气一样，那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了美好的工作。因此圣经箴言书告诉我们说，凡喜爱责备的，凡喜爱管教的，这人就是智慧之子。但是我们天生就不喜欢别人责备的。圣经告诉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亲不完全，尚且可以责备我们，可以管教我们，何况这位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真理的父呢？他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应该顺服他吗？所以弟兄姊妹，神要在我们里边工作，他不但要使我们活过来，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像主基督，借着在我们里边这个圣灵这个宝贝，他要在我们里边工作，要使我们不断的脱下这个旧人旧有的性情，使我们可以穿上新人，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神的旨意。我们若羡慕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的柔和，他的谦卑，我们就当忍受，我们就当在盼望当中来忍耐。我们要付上这个代价，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才是神的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顺服，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借着我们不断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恨我们身上的旧有的性情，使他脱落，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因着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厚恩，使我们从罪恶的灭亡当中，你将我们拯救过来，使我们活过来。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但救我们，你还要与我们同在，你住在我们的里边，要引导我们，要帮助我们做成我们自己所做不成的工作，你要成全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的纯全良善和完美，显明这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是要拖我们下地狱的， 我们可以能够愿意穿上你为我们所预备这基督的衣袍，我们能够恨恶罪恶，能够脱离这旧有的性情，使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以致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这样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求你将这恩典赐给教会，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使人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生命荣美的香气是使人活的香气。赐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